最近聊了几个朋友啊，发现这个中年读博士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人是35、36岁，甚至37、38岁，40多岁啊，还在考这个托福和雅思，啊，只为拿到一个国外的这个博士的 offer。我们乍一看的话，这个事情好像很傻啊，就非常奇怪。读博这东西不是费时又费力的吗？对吧？这个到中年的话，你工作都没人要了，你去读个博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吗？那这一期呢，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啊？你看完这一期以后，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啊还在努力读博士、申请博士。第一点啊，第一个原因啊，那主要是因为中年这个瓶颈啊。其实大多数中年人去申请博士的人，他都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玩的了啊，所以他要的其实不简单是一个学历，而是一个通道啊。这个通道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润的这么一个通道啊，就是你如果是去读这个博士呢啊，你就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跨越的路径啊，就你可以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啊，你只要是以读博这种逻辑、这种理由来，你都可以落地。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往海外润的这个途径是越来越少了，压力是越来越大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呢，始终是有一条很好的路径，就是读博啊，这条路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很多中年人呢，他移民啊，或者是干嘛的话，他从读博这个角度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第二个原因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来说，一般来讲啊，40多岁的人，或者是35、36岁的人，一般都有孩子啊。那很多这个华人的这个家长对孩子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卷的啊。然后孩子不努力读书呢，就揍他，对吧？就要求他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很多这个比较有责任感的这个中年这个男性或者女性也好，他呢就是说，我自己去读这个博啊，我是对这个孩子的一种隐性的激励和一种软性的托举啊，或者是一种软性的这个投资啊。比方说他在这个北京啊，或者是在这个河南啊，小孩子读书非常非常累，因为他要卷这个第七天这个高考嘛，对吧？累得半死，也就达到这个班里大概中上游的这么一个水平啊，考这个985还是有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通过啊，把自己卷起来以后呢，打个比方说，直接落地澳洲或者落地这个美国啊，那他的小孩直接就是免费读这个公立教育了嘛，那直接就让小孩就切换赛道了啊。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不错的学校读博啊，你成为这个博士生以后，最后毕业啊，成为他的校友以后，你就打开了一个校友的路径，对吧？那你经常去这个校友会参加一下，对吧？偶尔还能捐钱啊，就搞一搞什么的，对吧？那你就相当于，搞到了一些推荐信啊，认识了一些教授。那将来你的小孩要想申请这个学校的这个，本科的时候呢，那你就比别人多了好几层的优势，对吧？其实总的来讲，任何知名大学啊，本科都是最卷的，压力是最大的，啊，硕士其实竞争的人不是那么多，读博的人竞争的也不是那么多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读博不是说为了自己读，而是为了帮孩子卷，给孩子一个托举啊，那这种家长其实挺值得尊敬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是可以为子女换一个赛道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老徐价值投资经常强调的，其实是一个与你的投资思维相结合。大家也知道，现在整体的这个整个环境啊，就是越来越收紧了，具体我不能说哪一块，大家能理解啊。那你安排一个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安排你一个资产的架构很重要啊。那你相当于一个结构性套利嘛啊。比如说我的频道里面，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个做这个股票啊，甚至是虚拟币或者是房产投资的，对吧？你能明白，你做得好的话，你是有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收益啊。但是你的这个身份啊，到底放在哪个国家啊，在哪个国家来报税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你比如说你觉得香港是一个好地方啊，那你很简单，你去申请香港的这个八大的这个博士啊，那你进去以后，那你相当于就是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长期稳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条件嘛。而且学生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壳啊，隐蔽性的外壳啊，你可能看上去是个穷学生，说不定你身家都上亿了，对吧？这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壳子吧。打个比方说啊，你读博，你可以很顺利的把你的这个资产路径也好，把你的身份路径也好，很快的转入到一个发达国家啊。比方说你读博，对吧？你去英国啊，你就可以拿到一个4.5年啊到5年左右的这么一个长期的稳定身份啊。那你毕业以后的话，可以接一个3年的这个 PSW， 对吧？你马上就可以将近10年就拿下来了，对吧？你再混2年，你就是永居了，对吧？你去美国，对吧？你就马上能拿到一个 F1 的学生签证啊，你可以有5-6年的一个非常长期稳定的一个生活，对吧？你全家家属都是可以带的啊，英国也都是可以带的。 你新加坡啊，你马上拿到一个3到4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学生身份啊，你可以在当地办银行卡啊，办理这个办公司啊，这些都是可以打通的啊。你去香港，你能拿到一个4年左右的一个长期签证，澳大利亚3-4年的一个长期签证啊，都是可以带家属的。所以这条路径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你非常稳定，你比其他任何的，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采取去就是花钱买工签呀，或者怎么样啊，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都不是很稳定。但是博士呢，在任何的发达国家啊，它都是受优待的。而且如果你拿到了任何的啊，不管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你拿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个博士学位啊，你去任何国家，你移民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是有额外优待的啊，这是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那么最后一点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啊，他到工作了很多年以后，他对于某一个方向是有很强烈的兴趣的，然后呢，他又赚到了一定的钱啊，他希望能够沉下心来把这个领域能够钻研透、琢磨透，然后呢，他以这个领域再去投资相应领域的股票也好啊，虚拟币也好，房产也好啊，那就是更加手到擒来啊，他这个领域就更加能够着重关注在这个特定的赛道当中啊，那他觉得读博士也是有价值的啊。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概已经能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中年人会这么傻啊，跑去读这种所谓的博士，它的背后的意义和逻辑是在哪里。那么有人会问啊，那你说读博士这个东西听上去很吓人，它的门槛高不高呢？啊，是我实事求是来说，读博士的门槛比绝大多数申请学位或者就做绝大多数的移民的套路是要高的啊。那这个的确是，我不能说这个很简单啊，手到擒来啊，毕竟咱们也不是这个中介这种逻辑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这个网上，包括小红书啊，这个微信短视频啊，很多人都在推荐什么所谓的访问学者签证啊，很多中介都在推。为什么都在推？就是因为访问学者他的门槛非常低啊，他只要是个人啊，他不傻，然后你把钱交给中介，他都想办法把你办这个假材料或者怎么样把你给你套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要读博的话，这个确实是有门槛的。首先你语言你要能搞得定，对吧？你雅思能考到6.5到7，托福能考到100以上，同时呢，你的本科或者是你的硕士学历不能太差啊，你最起码你不能说是个学渣吧啊，这你是搞不定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能自己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啊，你能写一个所谓的 research proposal 啊，你能引发这个导师的兴趣，你要跟他有几个来回啊，能够把他搞定，他对你有兴趣啊，你要自己去研究导师啊，那这种时候的话，中介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就很小了啊。因为你本身你能够驾驭跨过这些门槛以后，你就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你一定是马中赤兔人中龙凤了，对吧？跟那个访学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门槛要高很多。但是你这些都走通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啊。那还有一点我希望就是说强调，就是说读这个东西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给你加分的啊，明显加分的找工作加分的那么一个项啊。有的人说我没什么工作不好，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读博提升学历去找一份好工作赚钱？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通道，因为它的投资的这个时间太高了。你读完以后，你还需要去给人打工，需要赚钱啊，加这么一点点工资啊，这个是划不来的。你还不如去学怎么开卡车，学怎么搬砖，一年出师，马上上位，马上来钱，来得更快。这个博士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它是一个通道，是一个身份的规划啊，它不是说是让你去给人打工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给人当工具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啊，所以一定要记住。那读博士呢，我个人认为你还最起码准备一笔钱啊，就是万一你拿不到全奖，拿不到甚至拿个半奖，你要去支付你的生活成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英国读博的话，应该至少准备20万美元这么一个水平啊，去美国的话，我建议多准备一点钱啊。如果你拿不出这个钱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啊，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要准备一些钱的，这样子会轻松一点。那我相信大家本身都是投资股票、投资虚拟币、投资房产的，你也不可能穷嘛，对吧？看我这个视频，你也不可能，说这个钱拿不出来嘛。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好一点啊。那可能有人会问，那读博是不是跟性别有关系？啊，那我这边实事求是来说，我个人建议是女性来读博的，她的收益会更高啊。如果是你是夫妻的话，女性读博是更好的，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女性到了30多岁、40岁的时候，她的赚钱能力，一般情况下啊，我说一般情况下是不如男的啊，不如男的赚钱更容易的啊，赚钱更容易。但是女性在欧美国家读博啊，她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说她更容易获得相应的校友资源也好，导师的支持也好，社会的认同也好，都是加分的啊，因为她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逻辑在里面，欧美都是更保护华人或者中国女性的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你又读了博，对吧？那你就是双重的政治正确了，那你就是更大优势，你更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社会的认可，还有导师的帮助啊，你对你来说难度是更小的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比如说川普和万斯，对吧？你看到一个中国人啊，一个中国的男人在那读博士，他就说我靠，这小子，对吧？看上去有点胖，戴个眼镜还很猥琐，他不会是在偷我们中国的技术吧？啊，那很多不知搞不灵清的美国老百姓还说，嗯，真有可能啊，看着还真挺猥琐啊，这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但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妈妈、中国女生，对吧？很努力在读一个名校的博士，如果川普和万斯要去攻击这个女的，说她是一个中国妈妈，她这个不行，对吧？她既然想偷我们技术，那她肯定会被这个 CNN、被民主党啊、被美国社会骂死的，因为她有个双重正确在里面。首先，她是一个女性，她定位呢就是一个。中国女性很聪明、很独立，而且很安全，人畜无害。同时呢，她如果又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了两个孩子的话，那又是双重正确啊。那你去攻击这样子的这个妈妈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不对的，是在反对美国梦，对吧？你是这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人啊，那是会被舆论反噬的。所以你了解到她整个游戏规则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读博的话，个人建议还是女性去读博。女性呢，她有她的在欧美国家有她自己的优势，而且女性呢更沉得下心来做研究，男的呢相对聒噪的更多一点啊。当然，最主要还是要从这个你个人的兴趣来出发啊。如果一个男的你说你研究能力很强，你的学历背景也很强，读博对你来说很轻松啊，那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我只是说两种性别当中啊，哪种性别可相对而言更适合他这个欧美的游戏规则？好吧，那我这一期呢也是简单的聊一聊，因为我自己本身走过了这条路啊，我是了解了这个读博的是游戏规则大概是怎么玩的啊。我也不是专家，我也得到了很多所谓的朋友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啊。这条路呢我们已经打通了啊，所以我做一些不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分享嘛，也希望能给大家做到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吧，继续关注老徐家的投资，拜拜。
又看到一只小猫，又看到一只小猫，喵，喵。喵。这只又救不了了啊。上海的话想救你的人太多了。OK, 拜拜。